神任凭。
神任凭几次？
三次
。为什么神？
什么？
因为
神任
不认识神，所以神任凭，或者是故意不认识神，是神任凭的结果。
任凭是什么意思啊？
你因为故意不认识人，所以就
任
凭他们。
哦，对啊。
行什么不前不义？
嗯。谢谢笔，是很自觉的，每次都。
这个可以给桑尼吗？这个。
可以。
哎呀，怎么死机了？
你想啥？
怎么还没有啊？
他上面来了。
对，
我上次来，我的那个，哈，banana。我这不行，那怎么那么急？嗯，谢谢。
好喝。
上讲了一章十八节。
我知道了，我要回答。神的普遍恩典在人心中。
这段是。
他有啊，我看一下啊。
是指哪段？
19-20节。
啊，是普遍恩典在人的心中。
嗯。
怎么体现出来？
体现在首先对于世界的创造，然后还有第二个是良心的体现。
所以像你刚才说，人故意，为什么说人故意不认识神呢？
小米，
就问你呢，小米已经吃了。
故意不认识神。
一章18节到几章节奏？
他们啊。
就你刚才说的呀。就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有些人他没从来没听过福音，也不知道，
不知者无罪。
对，他说不知者无罪，因为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有你，对吧？我妈没告诉我，我爸也没告诉我，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罪。
嗯，
那为什么这时候就是，对吧？这是你刚才说的讲
的。
为什么说上帝说不对？你知道。
嗯。
因为没人
照良心。对，因为你知道有两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良心的平安。
一个是。
要
开除。一个已经是你，就是说你通过眼见上帝的创造。
创造。
所以呢，你知道那背后有个创造者，对吧？然后呢，又是放在你里面的一个良心，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而且呢，神的这种他这种神性，这么说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因为为什么说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已经让他们知道了。
而且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就会自动自发的叫神来。
自动叫到神，就是所谓我们中国说的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
嗯，好，我可以吃巧克力了吗？
你说答对啊，这答对了一半。
不管了，
吃半口。可以吃半口。
我要
上上周的就
行。上上周的也行啊，从第一章开始。
以公益的地位。
太爽
了。哎，我回答了全部了，只是都经典在两个。
你回答全部，我可以先吃。
就两个了，没什么。
我可以再回答吗？
哎，
你先不要再回答，小屁要回答。小雨，你看18节，那你还有其他可以回答吗？
回答。
哦，行，不义组长经理，因为他们就阻挡真理，是这
为什么说他们是行？他们是阻挡真理呢？应该是压制真理。新译本说，新译本翻译说，就是像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了。这是新译本翻译上好一点。说18节说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嗯，
你解释一下。
啊，说得好。
说得好，解释一下，给林峰解释一下。
已经知道真理，但是他们就故意的要，他们知道自己其实做错了，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反而就是要去压制那些做得对的人。
对，那个和我们翻译成阻挡，为什么说压制比阻挡更准确呢？
因为他们是知道这是对的，他们就反而要去压制这是对的事情，这就是压制真理。
有谁补充一下吗？
阻挡是在门外的，
嗯，
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根本就不让他进来，压制是直接跟进来，你只是不让他发生。
嗯，对，
嗯，
对对对，好，可以吃巧克力了。
小姐，你要这半个吗？
不要。当然要吃可是。
你要选
吗？哦，我已经看中了一个。
好了，现在让给弟兄了，还有两个弟兄没有吃上巧克力呢，还讲什么？
我
不爱吃巧克力。
嗯，好。
你们俩谁先呢？谁先说啊？十八节到了。
可是哎。
十八到第一章结束嘛。
啊，对。哎。
我可以再说吗？
后面好像就差不多。
嗯。
对。
这让他们俩。
十八有，十八那个神愤怒的显明。
神的愤怒。
显明就是行不义，不当正义。
嗯。
所以我说你就是神愤怒的显明。
嗯。
我记得是上次说的。
嗯，
那是不是说那些人行不义不前不义是神愤怒的结果，不是他们自己要的吗？神一发怒他们就啊不行也得行，是这样是意思吗？这谁答对了就给谁吃巧克力啊。
嗯。
这个女生可以抢答啊。
再说一次，
答错就把巧克力吐出来啊。再说一次啊，
嗯，
他说原来是神的愤怒，就是这些人犯罪对吧，
嗯，
行不前不义是神的愤怒，这他们这种不前不义的这种行为，阻挡真理的这种行为，
嗯，
是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里面显现，
嗯，
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此呢他们是不得已不前不义，是因为神的愤怒所以，嗯，为什么
说继续
原因 why 我不要结果，
跟鸡蛋不知道是哪个，
哈哈哈哈哈哈！
吐出来，
吐出来，这个吐，嗯，
不然要说，
不然，因为这事好像上次没有太讲清楚的耶，所以
是上次庄峰跟说神的愤怒是表现在他们的不敬虔上面，就是说不是是前因后果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敬虔，所以神愤怒。对，我有好像是神的愤怒表现在他们的不敬虔上面，
然后神看见要软着他们
啊，
神看见这些罪人就感到
软，感到恶心，感到愤怒，
哦，神的愤怒的彰显不是先不敬虔然后后来神的愤怒彰显，只是说他们的不敬虔本身就是神愤怒的彰显，嗯，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可是上峰刚刚问的就是他们就变得不得不敬虔，
但不是不得不敬虔，我觉得
因为你要是上帝彰显的话那他们就确实不得不敬虔，
上次讲到普遍恩典就是说神性神的神性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压制他的话变成神又让你硬着景象，是这样吗？因为上次好像有提到你说硬着景象这个问题，
嗯，
就之前出埃及记的时候，
对
他为什么说我要让法老硬着景象，然后他就不让你们出埃及，那就好像法老没责任，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法老那个 case 好像就可以拿来当做这个的怎么讲的例子。
嗯，所以上次还是可能没强调愤怒，强调比较多一点。
对，我觉得上次这个好像没有到完全讲清。
好，张峰哥讲，等会给你吃巧克力。
啊，对，不过也都答对了，都可以吃了。
抓吧抓吧。
对，就是说，首先第一，神的愤怒，这是一种，就是说人与神，罪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
嗯。
罪人本来就是生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因为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人一生下来怎么样，就是带着罪性， 就会有这种抵挡上帝的事情就做出来，所以呢神的愤怒就在他们身上。那在他们身上也就显出什么呢？显出来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神的愤怒所以他们就好像不得不想不贤不义也不可以，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愤怒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的罪性，他们就顺着他们的罪性而行。对，他们就顺着他们的罪性。换句话说，神的愤怒，换句话说，神的那个怜悯没有完全的临到这些人，有普遍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也还没有完全，就是说神一点都不怜悯他们，因为毕竟还是有恩典在他们身上。然后呢，毕竟还有普遍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毕竟还有那个良心也在他们身上，对不对？毕竟他们也能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世界，但是他们因为处于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罪性去压制真理。压制真理的结果呢，就是上帝更加对他们愤怒，对不对？就是这就是恶性循环了，以至于到有一个时候，他就明明知道，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有神，他后面讲了，你明明知道有神，或者说你在某种程度上知道有神，你是故意不认识，所以人的最后变成一个故意抵挡上帝的这种状况。就变成任凭了，然后这个任凭的结果就以至于他的罪行怎么样，就开始泛滥了，是吧？人就说，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就像上帝任凭法老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就是说，
对啊，
好像是说法，就是说好像法老就没办法了，没办法，而是说，当上帝任凭法老，是上帝不怜悯他，他不怜悯他的时候，一个结果就是他就按照自己，他就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罪性来做事情。换句话，当上帝怜悯某个人的时候呢，怜悯一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会在犯罪的问题上会受良心谴责比较强烈，或者受良心规范比较多一点，他就会犯得罪的人少一点，这是上帝的怜悯在他身上。但是对于那些人，有些人他们故意的，上帝已经怜悯你了，有良心了，你哪件事情，比如说有良心发现说我不该做的事，比如说想把巧克力都吃了
啊！
但是呢，我良心告诉我说，我不该知道这件，我不应该做这件。所以你看，首先第一，想把巧克力都吃了这件事情，
哎，
这是上帝愤怒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是我罪性嘛，是吧？
演起来了。
这上帝的罪，上帝的愤怒在我身上彰显。但是呢，上帝还有恩典在我身上，就是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做的不对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压制这个上帝的恩典。结果上去任凭我了，哎呦，任凭我就吃吧，
吃吧
啊，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顺着罪性。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犯罪，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你看那些罪人
会被拿了吗？会被
拿
来
被子，这就没法讲了。
我们应该感谢苗心给我们派了特别好的教材。
对，今天真是
每个提供不同的
效果。不错，
丝滑浓浓的。还有，大家继续抢答。道哥讲完，
还没讲完呢。
继续给你。
讲完了，就是大概再强调，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人，就像二十四节讲的这些，玷污彼此之间的淫乱的，同性恋的，是吧？然后拜偶像了，但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怎么讲，越是好像显出他这么做是对的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越是不，就是越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因为上帝良心在里头怎么谴责他们，对不对？他们也知道将来他们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种做是恶，会有一种怎么讲不安在里头，不平安在里头。然后呢，他就拼命想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来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用社会来证明，
用一切的方法，用金钱，用一切的方法来证明是自己是对的。但从这一方面，我们就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最需要上帝的怜悯啊。虽然他们都是以抵挡上帝的形象而出现，但其实他们越抵挡，越说明他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想差不多了吧？还有什么？上次。
他们创造那些偶像，其实就证明说他们还是需要神，
对，
才会创造
那
些偶像。
对，其实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上帝也把他就是说，把人的那种需要那种对上帝的敬拜， 也放在里面。
嗯，
这都是他的，就说那些拜偶像的人呢，他是压，他是歪曲了这个上帝给人的这种怎么讲呢？上帝不是说嘛，把他的永能和神性显明在人的心里了。那这个显明就是说 是上帝自己，就我们说的人人都知道有神。但是另外一些那些人呢，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怎么样用假神来代替。但是他为什么要用假神来代替？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看到普遍世界上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拜都会有拜拜迷信，所谓的我们讲迷信，对吧？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迷信呢？这就是因为上帝已经将他自己显明给人了。但是呢，人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歪曲这个，来压制，就是，所以他们的无知的心就变得昏暗了。所以他们的无知体现的，他们的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他们还是聪明的，但是这个聪明怎么样？实际上是愚蠢的，就是说，他还是聪明，还是有智慧，还是能明白事情，但是他用这明白的事情怎么样？抵挡上帝，这就愚蠢了。对不对？你抵挡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理，抵挡那个真正的那个压制真理，你用智慧用不是智慧，用聪明来抵挡真理，结果怎么样？实际上是蠢笨的嘛。
嗯，
你应该没有了上次。
嗯，
还有吗？谁还能想起来？我都看不出来。
没有。
那个萨尼还有补充吗？
喂。
但这样说，其实推到最后都是神的拣选，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可是有些人可以对，有些人可以在普遍恩典之外，他可以不抵挡真理。那有些人会抵挡真理，然后甚至变成恶性循环越来越糟。但是那一个转捩点，说穿了都是拣选。
对，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对，
我不要怜悯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人的反应。另外一面就是我不要怜悯谁就不要怜悯谁，是两个，是一个意思嘛？只是一个是否定之否定，一个是肯定之肯定。
嗯嗯。
那不怜悯就是认命。
对，不怜悯就是认命，
不怜悯就是
不怜悯就是
认
命。
对。
那我主要就是我不知道谁是被怜悯的，谁是不被怜悯的，所以。确实，假如已经是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就能推断说他是被怜悯的。如果死了都不是的话，那他应该是不被怜悯的。可是除了这两位人之外，我们无法去判断任何事情。
对，拣选。
所以老师讲，拣选是上帝的事情。
对，拣选是上帝的绝对主权。就是说，为什么选这个人不选那个人？
嗯，
这是上帝绝对的主权。因为从本质上，一两个人之间没有，对上帝来讲没有区别。
嗯。
对上帝来讲没有区别，但他就在勇士当中，他拣选一个要作为爱的器皿，所以不单单是怜悯，还要跟他建立爱的关系，还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嗯。
说到底，对，没错。说到底拣选，说到拣选其实就是恩典。
嗯
嗯，
是
论到，就是说你具体到某个人身上就是恩典。好，我们看第二章吧。
嗯。
好，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一段了，第一段啊，还挺长的。到十六。连连段一节哈，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容你悔改的？你是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你就全愤怒，减他恩慈审判的日子来看。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凡诚心行善，寻求荣耀。 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第
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全部分拜人，然而也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逐万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人，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立誓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
好，所以保罗前面一到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第一章呢，他讲的这些人讲罪人嘛，讲这些人，这些人，你们继续吃巧克力，我可以了。
可以关掉吗？
可以，那什么呀？
啥呀？
好吵，
在哪可以关呢？
那是除湿机。
那个
不能关吗？
开。
好，我们正好刚开始，刚复习完。
好漂亮。
嗯。
吃巧克力。
好。
口水，这巧克力有点。
哎，
开了。
哎呀，安静多了。
突然给它关掉了。
好，
大气都不敢说现在。好像没有水啊。
没水，有三十一。
所以他保罗他有一个目的啊，他要在第后面讲，他要论证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什么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义的。因此呢，他需要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是在继续讲他的福音的需要，一直到三章二十节。然后呢，他这里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一样。所以他这里用的是一种，就是当时的一种叫做辩论方法，就是说他假设有一个人跟他辩论，跟他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去反驳他。他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所以呢，他前面我们看到了，他讲到说罪人，对不对？讲到这些外，实际上前面主要讲的一些外邦人，拜偶像的，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的，对不对？所有的这些人，那这种人什么淫乱的呀，所有的这些他列举了后面，尤其到后面他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人。他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人站出来说什么？说我跟他不一样。我跟你前面讲的一些人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情我都没做，他们是应该的，对吧？他们是该死的，那我没有。就所谓的一些在道德上比较追求的，就是说比较追求修身养性的人，那道德上的比较好的人，对吧？然后呢，就这些人，但是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其实你们，然后这些人通常会对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人或者罪人一样怎么样？他会有一种就所谓的判断，所谓的判断就是说就是价值，就是论断，就是判审判，就你们这样做都是不对的，都是该死的，都是罪有应得的，这是他的审判。但是呢，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他们其实呢在说这别人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自己所行的也是一样的。这是保罗他这段的意思，他你所行的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没有杀人，对吧？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你恨人就是杀人，对吧？比如说你没有偷那个100万，但是呢你偷个东西拿10块钱，或者顺人一件小东西，也是一样的。 而且呢，就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假冒为善的嘛。那当然一面是都是这样的，然后背地里，那人看不见的人看不见到他的地方，他的心思一念，那上帝是清楚的。
嗯。
所以在上帝眼里，其实你们是这些人，你是一样的，你们不过是什么，就是中国那个成语叫什么五十步
笑百步。
笑百步。
嗯。
你可能是比这些人稍微做得好一点，但是在上帝的标准面前，你还是不行，一步也不行，你不用五十步，一步也不行，对吧？所以呢，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就是说，我们知道行这样行的人，神必照，就是说真理就真实的情况，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能查看一切人的这个行为，对不对？所以呢，必照你这样的，上帝你必须面临他的审判。所以呢，我们把第四节先看过去哈。所以你竟任凭你回刚硬不回转，因为自己就是。然后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六节啊，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的、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知道前面就是说，第四节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说上帝给人有什么？有恩典。啊，这个恩典呢是恩慈，恩慈就是 can， 就是他的良善嘛。
嗯，
他的良善、他的宽容、他的忍耐，都是指的这些什么？对这些罪人嘛，宽容忍耐罪人。所以呢，当人犯罪得罪上帝，就像前面讲那些人，他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呢，不会说是得罪完了怎么样就过去了。上帝只是因着他的恩慈怎么样忍耐他，宽容他。但是呢，怎么样呢？最后要秋后算账，对不对？而你这样做是在为自己什么继续愤怒？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世上太多这个罪恶的事情哈，看到愤愤不平哈，尤其看到恶人是不是？看到很多恶人比好人还要怎么样？还要
过得舒服，
还要猖狂。这不光是我们的那个历史上那个诗篇里的太多这种诗篇了啊。然后讲到你就多少那个有点心怀不平。但实际上呢，实际上那个像那个亚萨那个诗里面讲的嘛，他那篇诗，哎呀，哪篇诗篇里头讲，就是看到恶人怎么样，哎呀，他说他就哎呦心里头就特别平，对上帝就表示怀疑嘛。怀疑的结果，他说他有一天他突然就醒悟过来了，那醒悟过来了才发现说你实在是把他们怎么样放在了华地，让他们就说把他们放在网络里面，让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得以解脱。所以当这些罪人任意而行，表面看他很发达，看到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早死啊，也没有得病啊，然后呢这个儿孙满堂啊等等，但实际上然后他还作恶不断嘛。作恶不断的时候呢，但实际上呢，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呀？被上帝任凭，或者说，上帝只是在积蓄的愤怒。但是，当你在这种罪当中的时候，你就很难怎么样向上帝回转。当你很难向上帝回转的时候呢，因为你看，不是愚顽人说心里说没有什么，你看我做这些恶事，也没有报应嘛，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在中国，那你现在就流行的良心谁？良心多少钱一斤，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显出来什么？其实是你是落到了某种上帝给你设的一个网络里面，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上帝，而反而你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什么？为你积攒上帝愤怒，以至于将来什么？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告诉我们一定有审判。好啊，所以这里需要搞清楚，首先一定有没有上帝？
有
啊，你可以，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但有上帝就带来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
审判。
对，一定要面对这个上帝。
审判。
你不可能说哦，有一位上帝，然后将来我你们去跟信你的上帝，我知道有一个上帝，但是我可以和你没有关系，对吧？不会。这是不可能的，就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将来一定要审判，而且你一定要面对他的审判。
嗯。
然后这种审判怎么审判？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你怎么做的，你怎么活的，那么必然带来结果。好，比较难的第七节啊，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然后呢，相反是吧？你结党也好，最重要是不顺从真理，就是压制真理。
嗯。
然后呢，反而顺的不义，就被任凭按照自己的罪性去行事的人，就因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这是两个永恒的结果嘛？一个永恒的结果是什么？永生嘛，对不对？
嗯。
另一个永恒结果是什么？永怒嘛，对不对？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而且是在永恒当中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永永远远的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
嗯。
所以圣经有话讲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什么？是可怕的。启示录最后也讲到说大山啊，就后面的人嘛，到后面的人他们，到后面可能有一段时间。启示录就是地上的人，他们也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跟上帝改善关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那个恩典在那里了。所以呢，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就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嘛，说哎呀，大山啊倒在我的身上吧，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愤怒当中，好像是吧，是可怕的还是怎么样？你看，应该查一下，在哪？就是大山啊压过来，小山压过来，就是也强于落在永生神的愤怒当中。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当人也知道上帝，也知道上帝愤怒有多么可怕的时候呢，他们所宁愿什么样？让山被山给砸死，对吧？被石头给压死，也不愿意落在上帝的手里。这恐怕要留作业了。
好像是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落在永生城里是可怕的，对。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
是。现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嗯。
没有大事。
哦。
这是那是在启示录的某一灾里头。
哦，翻一下。
路加十二五也有吗？
不好意思，
可以。
总而言之，在永恒里头，你落在神的愤怒。其实所谓的地狱也好啊，硫磺火湖也好啊，永不灭的火也好啊，其实都是上帝的愤怒在那里的表现。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你就永远在上帝的恼怒之中，到永永远远，也是非常可怕的。
嗯，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他这里讲的就两审判有两个阶级，一种永生，一种就是上帝的愤怒。那这里的期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那这是不是说？这是不是就是在讲，就是说，那我只要我行善，我行着善的时候呢，就可以以永生报应？
不是，
那是什么？
要还有寻求神的荣耀，还有那个行善只是一个行为的表现，但是要内心，内心真正的转向神，要去寻求赞美神。
这一段讲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求坏之福。
那荣耀指的是什么荣耀？
哎，对啊，那荣耀指的是什么荣耀？
神的荣耀。
对，神的荣耀，没错。
尊贵也是尊贵呢？
尊贵，对啊，尊贵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尊贵嘛。
指的是神的尊贵，指的是什么？
地位，位分，
做成孩子的那个这个。
对，所以这里的，对这里的行善，他这地方他原文就是说，寻求尊贵，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神那里得到尊贵的名分嘛。然后呢，荣耀就是从神而来的荣耀嘛。你去恒心去追求。恒心去追求，恒心去寻求，你看英文怎么讲？谁看？谁给我们念一下英文？
萨尼，
第七节。
To them who by patient continuance in well doing seek for glory and honor and immortality, eternal life.
Yeah, continue well doing for 这些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意义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行善啊，给穷人口粥喝啊，或者给人家几块钱呀、或者是怎么帮助人做义工，他不是单单讲这种，而是指的和上帝，是寻求上帝，寻求永生，去寻求上帝的荣耀，而且是什么，持之以恒的，不间断的，不间断的来寻求。那都是什么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基督徒。
对，都是基督徒，都是就是说我们这些听到福音，然后有福音，有上帝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这些人，还有呢，就是那些旧约当中盼望弥赛亚的那些人，对吧？把信心放在那个上帝的未来这位弥赛亚救主身上的这些人，亚伯拉罕呀、以撒、雅各这些人都算，因为他们都是恒心寻求那什么。希伯来书里面11章讲了很多，是不是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讲了很多人，那他们都是在盼望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对吧？他们都是盼望那天上的荣耀。那这些就是说，实际上是说这些在保罗就或者在圣经里叫行善，所以圣经里的行善从来没有说脱离开上帝那种单纯的行善，圣经里的行善全部是和上帝有关的，是寻求上帝的，是按照上帝旨意行的，这些人叫善行，叫 good， 对吧？
叫
good，
good。
而另外一些人就指这些不顺从前，他讲的是真理嘛，他没讲不行善，对不对？他没讲你不
顺
从，而是压制真理，顺服不义，那就是恼恨。然后将患难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和尊贵加给一切行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你看他讲到说先后，是不是？一先一后，先是什么？审判，对不对？先是审判，那将患难患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里又有点问题了，对不对？那实际上很多我们看到恶人，他没有我们所看到那种困苦，对不对？对吧？但是呢，这个，但是那些行善的人，就是那些寻求真理的人，怎么样？却有什么荣耀尊贵和平安，对不对？却有什么荣耀尊贵和平安。所以呢，这里呢，第一呢，就是说他讲的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做的人，是不是单单指今生？它只是超越今生来讲，超越今生来讲，你可能这一生，你可能就像很多人，他可能一生很顺利，他赚很多钱，但他不认识上帝，那他也要么他自以为意，要么他骄傲，对不对？要么他就是作恶。但是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上帝。那将来呢，他们就会面临的患难。然后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有些是现实，叫现实报，有时候作恶做得太厉害了，太多了，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有些人他也会遭报应，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上帝审判就提前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也是可能，就是恨我的怎么样，要咒诅你三到四代，这所谓的现实，但不是指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有没有问题？这段
没有
问题哈。
嗯。
然后呢？所以他讲到说，然后后面这段讲神不偏待人啊，他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你看前面还有一个讲的什么？讲到审判，讲到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
希腊人，
对吧？
嗯。
讲到给荣耀尊贵，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荣耀尊贵，那犹太人怎么先得到荣耀尊贵？对吧？因为他们上世纪选民，他们最先有律法，他们最先受到上帝的恩惠。然后呢，后来因着福音到来，把这个传到希腊人那里。
嗯。
那审判呢，也是先审判犹太人。
嗯。
所以审判是先从神的。
给了律法的那一个
名字，还圣经上审判先从神的家里开始。那犹太人，你把它广义讲，你可以代表我们其实就是属灵犹太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属灵上的亚伯拉罕后裔，所以说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什么，也是属灵上的犹太人。
嗯，
那审判先从什么？先从我们开始，对，
嗯。
所以将来我们也一样哈，都面临着向上帝交账，对吧？因为你蒙的恩典多嘛，你比那些，你必须承认，你比那些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蒙了更多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蒙了上帝更多的怜悯。所以呢，你就。怎么样？你受了这些恩，就怎么样？有责任将这些，有责任将你这个恩，就是说，我们所行的要什么，和我们所受的恩怎么样
相
称？所以相称，这是你的责任。你受了这样的恩惠，你就有责任将这恩惠怎么样给活出来。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提醒我们注意哈。所以然后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这句话什么意思？神不偏待人，就是说神对人不按照他这个人的按照原来的，按照这个旧约讲了，神不按外貌在看人，对不对？是旧约里常常有说神不按照人的这个，
我
说神看人与人看人不同，就是在选大卫的时候嘛，撒母耳记上他说神看人，他说我选谁谁谁，然后他说神看人和与人看人不同，对吧？人只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这是按照旧约不偏待人的这个意思。那新约这里保罗他还有这不偏待人，就是说上帝对一切的人，他不按照你的种族，对不对？不按照你的国家，也不按照你的肤色来看待你。那换句话说，这里他讲的说神不偏待人，这前面讲了先犹太人后希腊人，先犹太人后希腊人，对不对？好的也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总而言之不会是光是犹太人，外邦人也是要有。所以上帝不会只对犹太人好，上帝会对所有的人是一致，都是一样的。上帝不按着种族，不按着什么来对待人。所以这才有他下面讲的说，凡没有律法犯了律法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这里头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他这里讲旧约那些，他还是讲在讲罪人嘛，对不对？在讲罪人的时候呢，那些有律法的，就是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他有十诫，十诫告诉你不可杀人，不可什么奸淫，不可偷窃，然后呢，要要前面是耶和我是第一诫是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对。像这种，他们有很清楚的这些诫命，然后他们若是违反了、违背了呢，他们就怎么样？必须按照律法怎么样受审判？那是不是说，那没有这些律法的，没有这个得到上帝律法的外邦人就不按对不按照律法灭亡了吗？
嗯，
就可以不灭亡了吗？就可以逃过一劫吗？对，你说对，就可以逃过一劫吗？是吗？
没有，后面有补充。
对，后面补充。所以说后面他有补充说，你虽然你没有律法，但实际上你也怎么样？
心里有律法。
对，有律法。就说上帝把良心，把一个上帝的律法，或者说把十诫，放在了每个人的什么？心里，
嗯，
然后呢，当你去要做坏事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呢就怎么样就出来了，这心就出来就阻挡你，告诉你，哎，这个不能做，这个、不好吧，这样做不对吧，对吧？会在里面有一个声音，就良心的声音，在那里，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说，但是这里头第十三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为义。十四节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按照你若是能够按照你律法本性所行的，他们虽然没有律法，就显出自己什么，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你的良心那里做给你做见证嘛。所以他较量，所谓的较量就是说，当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良心声音就会出来，然后你是要顺从这声音呢，还是不顺从这声音，这是讲的相互，就是说相互较量，然后呢同做见证，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东西在显出来的时候呢，那实际上就告诉你自己，这个良心就是你自己的律法。
嗯。
所以呢，你要若是犯了律法呢，也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还会带来问题，就是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称义。所以，称义是按行律法称义吗？因为保罗他是讲因信称义啊。
嗯，
你现在这里他讲是以因行律法称义啊，
在律法上，可是没有人能行完全的律法，所以
就没有人能称义。
对，
不是律法，
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律法。
对啊，那我们怎么办呀？
就是、
我们
行不出来，所以
对啊，我们也行不出来啊。
他这里讲的就是不能靠行为称义啊。
对啊，但是说他要是乃是行律法称义啊。
对，可是做不到，所以没有人能靠律法称义。所以他其实这里白讲了。
啊，
就是讲
白讲，
所以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称义。
对，
就说你不是知道有律法，有律法的 knowledge 啊，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那，你就算为义了。
对，
而是要什么？
所有的东西。
你要行出律法来才能够被称义。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行出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称义。
嗯哼。嗯 ，good point。
嗯，
在旧约里也是有行律法的。
旧约里，他就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你只要遵行律法，凡是遵行律法就可以因此活着。
嗯、
那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但是问题是人不行啊。
对。
因为你犯了一条律法。整个律法你就全部犯了，对。 所以那个来看英文吧，不能说这个太口。所以给我们十三节的后半段，是一个前半段也可以。
For not the hearers of the law are just before God, but the doers of the law shall be justified. Shall
be justified.
所以其实 no one is justified. 所以
但是这些 doers 和是 doers 是什么意思？英文好的。
行。实践出来的。
行律法的人嘛，对吧？所以这里头其实他这里头他这个意思在这里头讲的是对一方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行权立法，这是没有一个人能行权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靠行立法称义。但这里他不是用什么，不用 works of law， doing work， doing work of law。
哦，他是
自己的
人
do law 的人
do law 的人还有
do law 的人就是遵行律法的人，
那还是还是
遵行律法的人呢，
那个
更侧重于这个
人
对，
是
就是我不见得每一条每一时刻每一条不犯律法，但是我是一个愿意遵行律法的人，我是愿意拗背律法的人，我是愿意顺服上帝律法的人，虽然我没有能够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行出上帝的律法，但是呢我是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我是喜爱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更侧重于这个人。那这个人什么样才是这样的人呢？显然是应该有信心的人才是，对不对？你只有有信心的人，依靠上帝的人才会愿意，或者说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才会愿意去做一个遵行律法的人。所以这就是他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人，也是爱邻舍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是可以称义的。所以说到底还是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信心。所以这应该乃是行律法者，或者说遵行律法者称义，而不是说你先听律法。有些人他听了律法有这种，但是他怎么样，明知故犯嘛，对不对？但是那些人他们没有能够完全行律法的人呢，但是他们愿意，他们有这个愿望，愿意服在上帝律法之下，这些人是要被将要被称义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这里的律法是不是比较强调是犹太人里面自己的一些文字上的律法，就是。不只是十诫，还包括后来衍生出来的那一堆东西。然后外邦人，他这一大段，我觉得他是在讲说，就是解释说为什么外邦人他不行律法，没有听过犹太人的那一套文字，就是文字上律法，却可以在神的面前上有份。然后他就说这个律法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一些文字，而是神的诫命。那这个诫命借的普遍恩典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律法可能比较像是指，他在有点在分别这个东西。对，就是外邦人他没有听过律法，因为他从小的教育他就是不可能听到犹太人那一套，但是他可以行律法。
就是他可以顺着自己良心来做事情，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的。
对对对，那没有错，对。
因为他总的话还是在讲什么，没有人可以行律法，就是说乃是行律法称义。这里头呢，其实他在讲到说，实际上他还是在讲什么，不是听律法行义，乃是行律法称义。实际上还是在讲，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行全律法。但是呢，若是你是属于愿意你有那个心的人，他们愿意寻求上帝的人， 他们将要被称义。
我就是从经文上面我看得出第一个意思，我是从罗马书看得出第一个意思，可是第二个意思你说就是因的心意，然后所以把 doers 解释成就不是用 works of the law， 可是是靠心意，然后以人为准的这个东西之后会称义，我觉得有就是 I'm not convinced。
OK，
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整本圣经其实就是
对，
也是指向同个方向。
对对对，
就是
说这些人，其实他这讲的这些人，其实他实际上还是讲这些人还是讲的因信称义的。
对，
嗯。
所以乃是行律法的人，是指的旧约这些，就旧约这些有一部分人，他们，比如说先知啊、亚伯拉罕啊，他们。是因信心称义的，那这种信心就体现在什么？他愿意遵行律法。
哦。
嗯。
不是那种好像就是我不得不遵行。你看，像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他本身他自己心里头他没有那个愿意的心的，是不得已被迫的，很像。那种路加福音里的那个大儿子一样的，啊，就是犹太人嘛，他们跟他被迫的，明明受了恩典，他不觉得是恩典，而且他遵行律法是属于迫不得已的，那种，不是那种人，但是这里讲说你外邦人呢，你也有律法，你的良心在哪里？但实际上他讲什么？还是他说在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当说到隐秘式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一切你不光你说过的话，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所有看不见人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怎么样，都显出来了。那显出来以后呢，那没有人那么大的上帝要求，对，没有人那么大的上帝要求。对，反正就是这一段前面这个就是那个没有按律法称义，这也是比较不好解释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解释还行吧。
其实就连亚伯拉罕他其实直接按照律法，他也没有办法完成
正义。对啊，但是
但是因为他有信心，
因为他有信心，
跟其实是上帝帮他。
对。
那他自己个人本身所做的行为跟他行的律法，或者是就也都没有办法算
对，他是因为就是所以才有称义算为义这一说嘛，算为义就是所谓算为义，就是说你不义嘛，
不是
我才能算你为义嘛，
嗯，
不是你要义的话，那就是你本来的义嘛，对不对？就不算你为义，但是圣经说，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把他这个信算作他的义。
嗯，
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最最重要的道理。
嗯，
然后说，所以第十二节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必按律法灭亡。这里说应该是也不按着律法灭亡，并不等于什么说不灭亡，对不对？
嗯，
只是你不按着律法灭亡。
律法，
你按你良心灭亡。
对，
犯罪你看犯罪，你怎么要按着律法灭亡，接受审判嘛？
嗯，
所以有些人完了，你看犹太人那是没他没什么说，有上帝立法，他们该死，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嘛，所以呢，我也不灭亡。人家圣经都讲了，也必不按的律法灭亡。人家说你不按律法灭亡，不等于说你不灭亡，对不对？
嗯，
对，
这点就解释一下吧。然后17节。十七节就直接转到犹太人，因为他这里开始先把也包括犹太人，实际上前面这一段，因为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然后他们有上帝给的律法，这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们还有上帝跟他们的历史，对不对？这些历史也都记载下来。
嗯。
所以呢，他们也确实过在那个周围，在当时他们周围的环境，他确实过得相对圣洁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道德水准要比周围的这些外邦人迦南人要高尚很多。
嗯，
所以呢，他们就有点什么？
沾沾自喜。
对，高高在上，看不起人，借了上帝的光，就看不起他们这些人。所以呢，这时候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好，这些自以为是的所谓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就是追求身心，就是追求修身养性，不做坏事，追求好人品的这些人，他们也不行，因为到时候他们良心显出来，他们还是达不到上帝要求。那犹太人就可以了吧？这时候他就讲犹太人，第十七节更，念到谁了？
念到我了。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
18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
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
窃？
妙真之物吗？
这个繁体字太多，这个繁体字太复杂了。
代表台湾向你道歉。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所以这就是开始就是要讲犹太人了。犹太人你觉得有律法，然后犹太人你们当中有些人很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呢，你这次讲到你指着神夸口嘛，因为犹太人常常指着他们的上帝夸口嘛。你看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怎么怎么打败了仇敌什么什么，怎么厉害，对不对？但是呢，你能分辨是非，这都讲的就是说他们确实能分辨是非，他们确实是有很多上帝的恩惠了啊，他们上帝给他们颁布律法，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拣选了他们，这是恩典。然后呢，啊，他们也确实是黑暗人中的光，没错。他跟他周围的敌人比起来，他们也确实是，啊，是与众不同的。然后呢，是蠢笨人的先生等等，真理和知识上真理的模范，这些都是在讲他们应该的样式，对不对？
嗯
嗯。
他们所应该有的，但是呢，他就还是用你嘛，用第二人称来说你，说，但是问题在哪里啊？你可以说别人怎么样？自己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然后他在后面讲偷窃自己还偷窃吗？奸淫自己还奸淫吗？这些他其实都是可能在当时有所指的很多重大的重，就是说知大家都知道了犹太人的一些事情，这很多犹太人他们可能有偷窃行为，很多犹太人他们也犯奸淫，对吧？也偷人偶像的东西，然后呢，玷污神，然后其中呢，据说就是也涉及到罗马的历史，就是当时不是罗马人，就是说你在那使徒行传看到说那个就是那个为什么罗马会有那么多犹太人，对吧？是因为罗马人把。就说有把犹太人给俘虏过去了，掳过去一帮人，掳过一帮人呢，但是犹太人呢，他不管走到哪儿，他都怎么讲？第一，他能搞好上层关系，他可以很会搞上层关系，他可以很会，就是说然后很会经营，然后又有钱。总而言之，他就是说不管到哪儿，就像到巴比伦似的，好吃好喝的人伺候他们，带他们。 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保守嘛。但是呢，到罗马这些人发达了以后，其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有几个犹太人骗这个罗马的一个贵族妇女，骗了他们好多钱，让这妇女呢皈依了犹太教，然后呢又让她去捐献好多钱给那边的圣殿嘛，就是圣殿在该给圣殿，但是呢他们自己就把钱给偷了，贪污以后呢，结果呢就被后来被人查出来了，查出来以后呢就被那个罗马的皇帝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就赶出了罗马。这就是使徒行传提到的有一段，就说什么什么皇帝的时候，那些人不让他们在罗马，让他们出来了。
嗯，
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
亚基拉跟百基拉。
亚基拉和百基拉。
嗯。
就他们两个人，他们夫妇两个人嘛，然后就找到保罗什么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就被他们中间被赶出过来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们又可以回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就被那个谁给记载了，被那个犹太那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给记下来了。然后呢，这就是他们就犹太人，结果就在外邦人当中什么名声什么样，
很臭
嘛。然后你作为上帝显灵，名声很臭怎么样？
还好，
侮辱
上帝。
对，因为你
丢脸，
受亵渎，对吧？嗯。正如经上所记，就说实际上你们怎么样亵渎上帝，亏缺了上帝荣耀，给上帝丢了上帝脸。所以当你有一个身上有一个属上帝标志的时候，然后你在做出什么在外邦人面前做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
嗯，
就实际上是亵渎。
嗯，
实际上你是在玷污亵渎玷辱神，对吧？所以这些就是说犹太人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自己所说那么好。那当然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所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后怎么样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对不对？那从这件事情都看出来犹太人怎么样不怎么地，对不对？
嗯，
你达到一个最高的高峰嘛，把上帝的儿子钉十字架。
嗯，
虽然他们有律法，虽然然后他们还是要把上帝的人没有罪的人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些人，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啊，他们怎么样假冒伪善呀，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排斥来排挤耶稣。从这些你可以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他们什么呀，他们就是当表面一套，
嗯，
暗中又一套。那绝大部分中，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中人啊，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毕竟还有个别人是好的，是那个所谓的多尔哈，多尔，所以还是有，但是呢，绝大多数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说把这个对上帝讲变成一种宗教，宗教仪式，变成一种宗教仪式呢，然后我什么遵行律法，然后我什么？禁食，然后说安息日，然后谁做的不好怎么样，就指责人家，对不对？就是你这你做的不对，那你犯了安息日，那个什么什么，就到处去，你不属灵什么什么的，就到处去说别人。但是你说别人同时，你自己怎么样？自己他常常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啊，你看不起外邦人，结果你们其实很多事情还不如什么人外邦人做的。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状况。然后呢，实际上犹太人你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行律法，这是保罗在里论述这一点。所以那但是犹太人他还是说，他说但不管怎么样，我有什么
隔离？
那隔离是什么意思？隔离代表什么？
与上帝约。
对，
约的记号。
约的记号，什么约的记号？
上帝选民。
对，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对。
嗯，
显明就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是，其实这个记号本身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做隔离的时候，是就是说在加拉太书讲的，就是在他信心算他为义之前，还是在算他为义之后呢？
之后。
对，所以他是先什么算他为义，然后呢再用隔离来显示什么，来确定这样一层关系，对吧？
哦，对对对。
所以隔离是一个信心的记号，是一个与上帝有关系的记号，也是一个愿意遵行上帝律法的记号。就是说上帝说 OK 咱俩立约，我 要对你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你呢怎么样怎么样，对我有什么样的责任，对吧？你得按照我说的去行，对不对？按照我说你得顺服我，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得所谓顺服我，按照我说你得持守你的信心嘛。那持守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你就是顺服上帝嘛，你就按照上帝的旨意行。所以这是你持守信心的一样，你必须得按照上帝的旨意行。然后呢我就祝福你，然后呢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协定，当然这个协定是上帝给他的了，你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但就这么定了，定了那你就需要有一个什么外在的记号作为你的后裔。那这个当你有隔离的时候，你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后裔代表什么？就像那时候你必须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再说再往后面，他颁布律法以后怎么样，所有受隔离人都欠了什么？行权立法的债，这是保罗在后面讲的。所以你凡是受隔离的人，你都欠了一个债，就是要行权立法。所以呢，这里他在讲，所以在讲的外面什么叫外面的隔离，然后肉身的隔离，这里他是他这里在讲的，你外面做的，所以真正的隔离是在什么？是在心里。为什么这么讲？是在里面，因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在心里的。
对。所以你看，律法其实的根本，律法不在行为。其实即便是他的那个就是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但律法的真正的核心内容不是行为，而是什么？而是信心，对吧？你这样行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你愿意遵守他，你愿意认上帝作为你唯一的神，对吧？你愿意这个不拜偶像，你愿意怎么样？你愿意遵守孝敬父母，你愿意遵循上帝旨意，不去杀人，你所这做这的一切都是对上帝什么一种信心的表现。所以这是你真正你这几年你是你的内心，这就所谓的真隔离也是心理的，或者说真犹太人，或者真隔离，或者说真隔离真犹太人代表真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实际上从心里面遵守，而不是从表面上遵守，因为在表面上遵守没有人能够遵守。所以他这一段基本上也就把犹太人也放在什么罪人当中，所以那些作恶的人、做坏事的人，他们将面临审判。然后那些假冒为善的虚伪道德高尚的人，你们也一样，对吧？因为要照良心来审判你。然后呢，犹太人也是一样，你们没有能够遵行律法，你一样面临上帝，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你不能靠你是亚伯拉罕后裔，你身上有隔离。你所谓的遵守着律法的表面仪文，就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不行。然后我们今天把正章二十一节查完。
查，可是现在他这节经文，现在就是讲到保罗还在的话，他是把犹太人要换成基督徒。
对啊。
是呀。
是啊。没错。
好可惜。
对犹太人，其实基督徒。怎么讲也不能换，因为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了嘛。你犹太人你因信称义也可以的，你有信心也是可以的。犹太人这只是说你没有信，其实来讲你所谓有外面疑问是，其实你没有，他是在讲你其实没有真正你是没有信心的人。然后你在没有信心的这种情况下，你不靠信心的情况下，你光靠行表面的这个条例是没有可能被称义的。我们来讲三章二十一节，还有半小时可以讲完，因为他这个后面有大段诗，然后就讲完了，应该是比较快。继续，刚才念到谁了？
还到我了吧。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妄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这什么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好，所以二十节他是给出结论嘛。所以甭管什么人，甭管你是律法之下律法之外的人，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嗯，
因为凡有血气的，所谓凡有血气的，就是说凡有身肉体的，凡是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这里特别强调是行哈，
嗯，
没有行在因行律法里面，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所以他就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他这里前面讲的犹太人，你们这些什么根隔离啊，什么犹太人不行嘛，这样那自然就会说，那是为什么还要上帝还要拣选犹太人，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让亚伯拉罕做这，为什么要把他们分别为圣？
嗯，
那他们这么做，他们到底能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保罗讲的是什么？他说凡事有好处啊，对不对？虽然他们不信，虽然他们没有行律法，但是呢，他们还是做了一件事情，是神教授他们做的。什么事情？对，神的圣言给他们，就是圣经，神的圣言给他们。那这里所谓的神的圣言是什么？神的圣言是圣经，但是神的圣言里头，在保罗里面最重要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将来，因为在圣经里头，圣经旧约圣经整个显出来，以色列人怎么样？没有能力，背叛，不断的背叛上帝，对不对？一直这么显一些，在以色列人不断背叛上帝同时，他一直在讲一个有一个希望，
耶稣，
对，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将来有一个救主要来，等到那个时候，那人就可以真正的遵循上帝的旨意，旨意，人真可以从心里头有一个肉心，然后呢，人可以从心里头来遵从上帝，来顺服上帝，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福音就放在。一直放在他的圣言里头，所以他的圣言都是指向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这个将要来到的那一位。那将来，所以当一方面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无望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把希望什么转向这位救主，然后呢，整个的在圣经里头的核心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即便他们不信，你看这里他指的以色列人他是什么问题？他不信嘛，有何妨？那以色列怎么能不信呢？以色列信不信耶和华？
信，
对吧？信不信耶和华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信，
对，那都知道怎么不信？
不信耶稣基督。
对，这就是为什么他圣言内容的在所在。
嗯，
他不相信这圣言，但是圣言还是交给他们，他们也还传下来。但是就是说，难道他们的不信能废掉神的信吗？能废掉神的这个信是吗？因为神说将要有一救主来到嘛。
嗯。
那你即便是不信，那有又怎么样？ 对不对？上帝的这个旨意总是要实现的，所以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
嗯，虚妄，英文直接说说谎的，
说谎的，对，
嗯，
都是虚谎，都是说谎的，对。
Liar
对，
骗，
嗯。所以他讲说经常说你责备人说显为公义，被人狱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你责备人显为公义，就是在讲，其实这里在讲，当上帝一讲话，一审判人的时候，就是公义的，对吧？
嗯。
但上帝，因为他本身就是公义，这是他的秉性，对不对？这是他的性格，这是他的属性。所以当他去说人不对的时候，去指责人的时候，怎么样？不可能错了，没有错误的可能。所以上帝审判人没有冤枉的可能性，一定是对的。所以这里他讲，你责备人的时候显得恶，你被人议论的时候，当有人说对你怎么讲有怀疑，或者是就是有不信，或者是对他有怎么讲，就叫做有疑问，这件事情你看神，哎呀，造一个人挺好的，放到伊甸园去，结果还让他犯罪，你何必呢？对吧？你何必要把人放那个？
诱惑试探他。
对，诱惑试探他嘛，最后闹得我们现在那么苦，对不对？还听福音，还洗礼什么，搞那么麻烦干啥呢？你当初你就别试探他，这是在议论上帝，对不对？
对。
就是为什么在议论上帝？上帝，你这事做的不够意思嘛？
嗯。
所以当你在说这话的时候怎么样，其实你就已经输了，你不可能比上帝更聪明，更智慧，更明白，对。
嗯，所以他这里这句就指是对上帝说，
对，
讲上帝，
你是指上帝。
嗯，
你经常记
得后面半句那是什么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
对。
这有出处吗？这其实指旧约吧。
这是旧约上圣，这应该是
他这一处上。
诗篇五十一章四节。
看一下，看一下。
好，
先
看我的
诗篇五十一章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对，
就判断我。
五十一，诗篇五十一第几节？
是四节。
那后面不一样，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判断我的时候可以得胜，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英文怎么说？
不一样。And might is overcome when thou art judge.
第二句嘛，被人议论，
就是这个，
还是 judge 嘛，所以被人议论是实际上被人 judge 的时候。
对 ，the might is overcome.
所以他那边是指的判断审判。
When thou art judge.
就被人家论，被人判断，就是被人说你是对是错的时候。
可以 ，when thou judge.
所以他用价值，对不对？被人价值的时候，显为轻症，就显示对的，他就写的可以得胜。可能这是希腊文和英和希腊文翻译上的区
别。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那我也不知道第二后面那一段怎么。
因为他这里，因为那罗马书的这个第四节，应该讲的不是。但好，你刚刚解释好像说是对人，就是别人论断的时候人，可是那个诗篇他讲的这都是神在 judge， 没有讲，我不觉得他讲的是人在 judge， 至少英文我是看不出来。议论人的时候，
对，以致你他只是判断我的时候，
对。
嗯，就变对啊，所以就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
对，所以
在诗篇那个是主动，是他神判断人的时候显为轻症，然后罗马书这个是被人神被人判断的时候可以得胜，
所以感觉有点出入。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对。Thou might is to justify in that thing. Let the God be prepared and the lawyers be written to the mighty in that thing. The mighty is overcome in our church.
So it just is Shen. 责备人的时候称为公义，
对，但
被
人的被
议论的时候，
这有点出入心，他的心，
你走一下，
理解，
这也是不错。
但恩爱危险的是，确实说没有这样，还是跟旧约一样。
嗯，
恩爱危的跟旧约一样。这个英文应该是还是好像是什么吧 ？KJV。
嗯
嗯。英文什么？它几？
它有大写。
没有。
这样的谁叫英文
？When thou art judged， 在罗马书。
被 judge。
When thou art when you are judged， 当你被人
judge 的时候。
对。但整
个
意思其实没有。没有矛盾了，只是主动被动不一样。因为如果神够公义的话，他被人议论的时候，他的确是可以得胜。那神够公义的时候，判断人的时候，的确是显为轻正的。
但 NIV 却没有被动。
NIV 却不是被动的。在哪里？这个 ，and prevail when you judge。哎，对。和合本跟KJV 是一样，都是被动。
对，都是被动。
嗯，那 NIV
还是在希腊文翻译上有这么主动和被动，搞不清楚。
嗯，
对，也可能是其实是译本上有差异。
嗯，
回去再查作业啊，回去查让谁给解释清楚。
那继续吧。
继续。
嗯。
接下来好乱哦。
对，接下来他就开始就是说，当他这么说的，当他就是有些人去讲殷信称义的坏话，他全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且照常人的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义，神出神的义来，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首先这样，神发怒是不是他不义？”
不是，
他说绝对不是，对不对？说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所以你看到上在那前面讲上帝愤怒，中间又讲上帝愤怒，对不对？
嗯。
继续上帝愤怒，在这里再讲上帝愤怒，所以审判和上帝的愤怒是一致的。但是上帝发怒，有些是什么震怒，是吧？它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是怒，是震怒，就是大发脾气。非常的生气，那是为什么会说是他不义呢？为什么我们人总觉得不愿意提上帝的愤怒呢？就现在我们也不愿意提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愤怒，他不是他不义哈、啊。上帝不但就是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人发火的时候怎么样？人发火的时候，绝大多数是什么？不是100%，但是90%是什么？是不义的。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别人冒犯了我们，对吧？或者我们自尊心受了伤害，
或者我们受到委屈，或者我们受欺负受了屈辱，爆发积攒积攒之后忍不住了，爆发出来啊，控制不住，情绪上的控制不住，所以我们的发怒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我们罪性的一种显现。所以发怒通常跟我们来讲是什么？是负面的。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生气，但是有时候这生气是义的。
嗯，
那谁能给我举例子？
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些现象，
对吧？
看到就是，
比如我们看到也有大人欺负小孩，你肯定很生气嘛，对不对？揍他一下的，或者是社会上有那个什么杀人强奸犯呀，怎么着？你看了以后你就很恶劣的那种，你会有什么？
易怒。
会有易怒，会生气，或者不公平的事情，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什么？文件懂
吗？哦，对哦，
贪污。
啊？
贪污。
是最近的新闻吗？我是没报过。
然后以前是阿扁的时候，陈水扁的时候。
啊，
你说的是那个吗？
台湾的。
不是
，
就是全世界的领导都有涉及。
哦，发那文件，对，那我知道，他是leak的一个东西是吧？
对。
哦，
好像是。
哎，后来。
后来就
不了了之，
因为他真实性没办法证实。
哦，
而且
牵连太
多，很
多
人都是高官，他们也不可以把他压下来。
都是高
官。
中国那边连巴拿马都不能说。
是吗？
现在还可以说。
关键词被屏蔽。
刚成为邦交国，
巴拿
马
被屏蔽。
这有点离题了哈，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易怒的时候，所以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愤怒，但是上帝的愤怒怎么样，全都是属于易怒，因为它本身就是义的，所以上帝发怒正好是因为什么？他公义，正好是这恰恰是因为他公义，所以他一定要发怒，所以上帝对罪的绝对不容忍，上帝不容忍罪。对吧？我们有时候说的变成上帝对罪很宽容，上帝只是对他所拣选的人所犯的罪有宽容，但这个宽容是有条件的。那从本质上讲，他是不宽容的，他不能够容忍有罪。他说我是圣洁的嘛，对不对？罪人在我面前断不能活命。所以没有人能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与神面对面，包括摩西，对不对？摩西可能是人当中与上帝最接近的一位了，还有亚伯拉罕了，但亚伯拉罕可能还不如摩西，对吧？至少亚伯拉罕脸上没放光，对不对？他可能还是见的义，就是那个人，那三个人可能还是有点上帝变成人的样子，
这
不是他真正的那个。但是摩西在西乃山上又打雷又闪电，然后出来以后脸上都放光，他虽然可能没有见到上帝的面对面，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跟上帝相当的近，虽然上帝还是用手挡着他，把他用放在磐石用手挡着他，就是说不要让他的荣耀，圣洁的荣耀完全能照到他，即便如此他那个脸上放出来光也怎么人也受不了，人看了也会吓，所以上帝他其实因为他的圣洁，他的威严，其实上帝是极其可畏的哈，上帝实际上是极其可畏的，是人应该惧怕上帝。所以那些当以色列人说怕他的上帝，并没有责任，说你怕我干什么？我这么可爱，怎么讲？没有吧？你怎么怕我？我好伤心啊！你干嘛怕我？有没有？没有。
好可怕！对，
毛骨悚然了一下。
所以他说：“你怕的对，你们应该怕。”就连彼得和他们在圣山上就跟耶稣一显出本相来，他们都害怕了。在就是上帝在云彩里说声话，给他们吓，就给他们吓得够呛了，还说的是好话。所以这是上帝他本身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决定，他降怒是应该的哈，是属于他的义。这里才讲的，所以说肯定不对。所以他审判世界是应该的，然后
七跟八我就搞不清楚，
七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显发出来，为什么还要受困，好像罪人呢？
嗯，
七八是讲一个，为什么不能说我们可以以恶作善呢？这是毁谤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些人你会听到有人讲说，你其实你罪恶越多，神的恩典越多，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说的过分了呢，就会有问题了。对，就是说你看我犯罪，我作恶，你不刑罚我，对吧？你或者说你不刑罚我，你还让我这么做，显出你的慈爱来，那我就多犯罪，说显出你的怜悯来，对不对？那我就多犯罪怎么样，就多显出怜悯来，对吧？你就多点怜悯，多一点慈爱嘛。
嗯、
所以呢，你才我犯的罪越多怎么样，你的慈爱越多嘛。这就是有些人在攻击这个保罗的因信称义，就是你很多人在攻击，因很多人不承认因信称义，就说你这也太怎么讲？对，您这也太便宜这帮人了。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谁越犯罪就越显出上帝的慈爱吗？是不是就说这是诽谤我们所讲的话？
嗯，
就这么来的。有些人就诽谤他们嘛。所以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所以这些人这是诽谤，有些人诽谤他们说，就是说你人不可能，对，有些那个有些人就确实，我看到有些人确实在讲，以前多少年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女的叫什么来着，江守江秀琴，
江
什么啊，是有这么人吗？
不知道
什么秀琴，江秀琴
是吧，长月儿那个。
不是叫什么灵恩派，
哦，
灵恩派的秀琴，是定江吗？我记错了，
应该是江，没错，
江
就讲钻石的那一个嘛，
江，大江的江，
对江，
什么琴啊？
江好像是秀琴的样子，
江秀琴，
对，啊，不差不
多，挺有名的灵恩派的，他就这么讲嘛，他就这么讲，越罪人越犯罪多，恩典神在你身上恩典越多，对，但是他讲话那前后语境吧，你听着就别扭。你把他绝对说，对，你把他绝对拿出来呢，他讲话没错，因为你犯的罪越多，然后上帝在称义的时候确实对你赦免越多，是在那个福音书上也讲了，你欠一千两银子的还是欠十两银子的，哪个更感恩嘛？那当然是欠一千两银子的，这都是这个意思嘛，都是讲的你等于你犯的罪越多，那神赦免你的就越多，那神在你身上也多，但是你要是故意这么做。说因此我就可以什么呀，那我就多犯罪嘛，对吧？我到时候等将来到时候那个我再赦免我，那再显出来你的恩典越多，这样说，他这样做什么是诽谤人说的话。
他那一套应该出发点就是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嘛。
嗯，对，
我喜欢夸自己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然后那个
是什么刚强，
什么时候就升，对啊，什么时候就帮助我刚强。
对，所以说他讲的东西，你也不能完全说他有错，
但他那个，
但是他前后语境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时候就有问题。
他那
对啊，
因为到底是他就讲钻石，反正就是啊，
讲什么钻石。
我有点忘记是不是他就有一阵子台湾闹得很厉害，就是把基督教批得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讲到，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但是有就是很明确是有一个牧师，就灵恩派的
女的，
对，女的，
那就是他，没有，
应该就是他，然后他说灵恩派
牧师就是他，
他说我洗衣服嘛，我洗衣服然后掉了一颗钻石出来，然后就说我就感谢主说这个我非常确定这个钻石是神给我的，但是呢我又清楚知道神告诉我今年是五倍，也就是说钻石应该要五颗不是一颗，所以他就继续找，他开始抖，他真的抖出五颗钻石来，然后那一段讲到被人家放到网络上，然后整个就大家就是批得很厉害，就说是基督教是搞迷信的宗教这样，对，然后
批是应该这等人就是亵渎，
对，是亵渎，没错，
有点论断了，
他是他应该是灵粮堂的吧，他应该是新店的，没有，那个绝对是假的，那不可能，就是他已经走火入魔，他那个灵恩派已经是走火入魔，
他不是灵粮堂的，
他不是灵粮
堂，他是一个专门自己搞什么运动的，
对，就是他那个已经迷信到已经接近异端的程度了，就是他明白讲的是谎言嘛，就怎么可能上帝平白无故给你钻石干嘛，而且还说今年要五倍，对啊，然后他就在他讲就是很讲到时候非常激进，然后非常的充满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砍断锁链，有没有？对，然后烧毁，其实有一些词是跟圣经是有相关没错，但是他的那个讲法就完全偏离，
嗯，对，
然后就被变成一个被嘲笑的歌叫，然后大家就开始编歌，就把他的那个讲道变成那个饶舌歌这样子，对，就很糟糕。
到点了，对，嗯，讲不完，那就先讲到这儿来。
嗯
嗯，这边还我们还有点
还是懵懵懂懂的，
还懵懵懂懂的，不明白。哪里不明白？你能不能？
没有，可能因为只讲到一半嘛，然后下面
其实也没，就是讲没有人，没有一个艺人，但是下面再继续可以。
所以他就是说，当然不鼓励你乱做坏事，然后为了显出神的义，然后他后面是要说什么？
他就是讲到这里了，他这不是说他在不是专门要讲这件事情。他就是说，保罗有的时候就讲到这里，他就说出来了。他说，若不义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怎么说？他就是有些人在毁谤福音嘛，毁谤因信称义，就是你的因信称义胡扯，人怎么可以就上帝怎么可以就宣告你为义呢？你有信心就成义了，不管这个人他到底做的什么坏事啊，就一概都可以称义。他有些人就指责他嘛，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合适是越做坏事越好了，所以他有些人就是说这么攻击他，所以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了，他就把这些人什么就反驳了一下，对。但反驳的他其实他也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嘛，就是胡说八道，就简直是不能这样，不可能，
嗯，
也不应该这样，对吧？不，怎么能以作恶成善呢？他说他没有说啊，为什么不可以作恶成善？他不可以这样说，你这是一种诽谤。
嗯，
不跟你废话，就这意思。你动机就不好，你不是在讨论问题，你这是在挑刺。嗯
嗯
嗯
那就有很期待，好像接下来有罗要开始说什么。
嗯。
后面没有，
没有，对，他这里就是说，他实际上这里有点，就是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起有些人说这件事情，然后他把这个，把这点，就是神发怒，不能算他不义，然后呢，这个
顺便接一下，
神是真实的，但是呢，神是真实，若是因为我们不真实，我们希望，那我们就说好像意思是说，为什么还要受审判？为什么我好像这么说？因为我的希望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什么好像罪人呢？换句话说，上帝的荣耀彰显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做了坏事吗？上帝的真实是因为我虚妄吗？
嗯，
上帝的这个圣洁是因为我污秽吗？他是这个道理。那保罗就那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没有人上帝是荣耀的嘛。对，上帝圣洁，你和你没关系，他也圣洁的。对，上帝的真实和你虚谎不虚谎没关系，你只是和真实无关，但真实它还是真实，真理还是真理。上帝他自由拥有，他根本就不依赖任何。
啊，对，他不是需要人来当陪衬。
代帮称来比较，对。
嗯。
就是对这段，就是保罗其实他有点岔题了，在这儿。但是他就是他有时候就是想到哪儿他就说到哪儿，就像他前面第一张问候，一问候一说福音就岔开了，那岔开就岔开，这也好，他岔开了也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嘛。
很真实，那时候就有这样攻击他的话，
对，
他就是这样。
是简体，繁体。
这应该是清，是清吗？清净的清，一个一字旁，
很多笔画，总而言之很多笔画就对了。我这个要不就这样。
对，你就多点点。
啊，那谁呀？哦，对对对，这我认识。
这么那个。
写出来我就认识了。
哦，
一
亲的。
亲。衬嘛，用衣服，用衣服亲近就衬。
对。
亲近衣服，亲近衣服就是衬，
因为一衬是好像是那个嘛。
对，一衬是，
对，是里面
亲近衣服的那个。
哦。
记住了吧？
是吧？
得。
哎，
记得繁体，简体你还是不认识？
繁体的拼也不会写。
会，真的会写。
但你写简体的拼就错了。
简体拼不完整。
对，
你不能写简体的拼。
寸就没有，寸就没有什么意思。
除非寸，
要看见才能亲。
除非
衣服里头小小衣服。
要看见才能亲。
小衣服。
哈哈哈哈哈。
小衣服。
有道理，
衬衣嘛，小衣服衬衣，还是我们这好记是吧？
对对对，
是干嘛？
它就是表意的。
嗯。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没事。
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第二章呢？都可以有问题拿出来讨论讨论。
都不是。
林峰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章没什么。
有
好，
不是，就是，哈哈哈学到不少就不错
了。
哎，
去
吧。下礼拜
对，下礼拜巧克力先被人议论的时候给解决，到底啥意思？把希腊文、西方腊文原文找出来啊。
可以。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犹太人，他们都不信基督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现在就都不能上天国，是吧？
这个到时候他会讲。对，一般的反正是天上地上有一种讲法，就是十一章的时候还几章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嗯、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
就有人就解释说，这是你的任务哈，就解释。
人数满足。
对，人数满，外邦人数满足，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以色列全家得救到底什么意思？
全家
是所有的受过隔离的犹太人，或者说他里面有亚伯拉罕的这个正统基因传下来的人都得救吗？
应该不是。
嗯，
很简单，犹大就应该很正宗了、啊，很正统嘛，他正统的犹太人。
嗯。
他显然是肯定不会得救了，因为上耶稣已经讲了嘛，那必然灭亡的人，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对不对？所以已经定义他是灭亡之子。那定义灭亡之子，那他肯定灭亡。那还有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克拉，什么大丹，什么那些在那抵挡上帝的人，那些也都是犹太人啊，被地吞掉的。还有那个行淫乱被那个亚伦的那个孙子一枪刺死的，
嗯，
儿子一枪刺死的。儿子还是孙子，对，孙子一枪刺死的，对吧？这些人，那都是犹太人的。然后那个《士师记》里的那么多呢？
不是说的。
能不能先剧透一点？
所以那个。
我认为的犹太人全家得救，我听到的说法就是，即使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这谁说的？
即使就是，可是还是就是好像我听到的是这样，就是还是对上帝，就是还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面的犹太人，虽然可能不信耶稣。
这是基督，这是基督人徒讲的还是犹太人讲的？
这是基督人。
基督教的人讲的，哎呦，这就麻烦了。那圣经讲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拯救吗？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吗？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灵魂可以靠着得救的，能旧约的人，那些犹太人连亚伯拉罕都要仰望他，欢欢喜喜，既看见他就欢欢喜喜了嘛。那亚伯拉罕都要仰望他，你其他人你还说啥？所以我不敢认同他这种讲法。
那这样的话，犹太人里面其实很少。
就是说，怎么讲呢？
因为其实他们又说全家得救，
对，就说你其实老
实
讲，反正更多的应该关心外邦人，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要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更关心外邦人。
有些人的看法是犹太人其实是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是一个种族，而且还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有他自己比较特殊的。
对，上帝是有他特殊的祝福，上他还是上，他是上帝选民，但是当耶稣来到以后呢，就有点不一样。
对，可是
当他们拒绝这个弥赛亚，当他们拒绝这位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呢，他们不承认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承认耶稣，如果除非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你不承认耶稣，你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你是严重的冒犯上帝，是严重的亵渎上帝。那你还把他给定死了呢？
如果是照这个定义的话，现在能够被拯救的犹太人其实非常少。
怎么样？是教会初代教会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可是现在初代教会后面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我一直很好奇，他们初代教会不是一大堆犹太人吗？他们那些犹太人跑去哪了？就是他们的后代呢？
对，这就是问题。所以有人说，以色列想这些人将来说也可能上帝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恩典啊，特殊的方法。怎么说呢？至少你在圣经里找不到直接的根据的话，那你给我指出来圣经哪里讲，哪段经文讲，除了这段经里讲全家得救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他还有数字。
对，什么数字？
有个犹太人多多
是14万4000。
对，那个数字。
14万4000人，那个结婚见证会的人本来就是他们嘛，他们开始少的时候是他们，就他多了，他又给涨了吗？他就改了数字，所以
我觉得对犹太人可能要等到启示录那一段的时候会比较，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们现在把这作业留下来，大家一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圣经里不还有就是说过一人得救全家得救？
对呀，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你的圣经说错了。使徒行传也讲了，那个异族嘛，
对
吧？异族
讲的是狱卒那个故事。
所以那个一人得救，你全家得救，他们家确实是这样，是不是？他家确实是这样。然后一人得救，你家里人会蒙福，也是。但是不是肯定圣经上100%讲了吗？没有，对吧？至少罗马书我们也讲到说，就是除了因信称义以外，还可以因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因信称义，你们也跟着不因信也可以称义。
没有
嘛，对不对？罗马书没讲到吗？任何人你都要靠信心嘛，你不靠信心的话，你就没救，对。
那句话应该是不能当原则来看。
对，那句话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对那一族讲的，
对那个特例，
但是呢，也有你一个人，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家里一个人信，那确实他带了家里弟兄姐妹都信，或者父母都信，也有，也不是没有，但他不是一个一定必须。但基本上，如果你家里头一个家族里头你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话，你比较难。有一个呢，有希望。对吧？有点希望，但是你要说一个都没有，那想怎么办？但是目前为止到我们家，我们这个进这个家族为止，还就我一个人，就是我父亲这个家族，就是我哥我弟，然后什么他们的太太孩子，包括我父亲，但是我妈信了，对我妈是因为来加拿大，到加拿大看我的时候，哎，我就信了。但是他们别人就，哎呀，头疼。
继续祷告，只能这样。
对，反正我个人觉得他那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意思。 不应该指的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上的子孙。当然了，他也不应该完全指的是就是说基督徒，就是包括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以色列全家包括我们基督徒，你那么解释倒是解释通了，但是有点太简单了，因为那一段是专门讲以色列人，他的那个 concern， 我为以色列人，我有同胞死都可以啊，跟基督分离都可以，所以他那个情感在那里头，显然他不是单讲，不是在讲外邦人的事情，所以他是在讲他的以色列人的事情。但是呢，到时候满足说以色列全家，我觉得是指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一旦发现。对，因为他对以色列人很简单，他不像我们还要去什么探讨宇宙的来源呀、什么进化论的，他不需要。告诉我耶稣是弥赛亚，我相就信了，他就够了。他们那个很多基督徒都是嘛这样，他那个很多一个很有名的，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一个不是有名，就是他比较有名一个女的，他就是啊，旧约呢熟的不同，没得说，很好的犹太信徒。突然有一天他明白，哦，他看了新约，然后他圣经，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第二天人家去教圣经去了，就开始用旧约圣经给人讲为什么耶稣是弥赛亚，不需要中间不需要再去上数学，也不需要门徒培训，他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直接就去人从旧约上讲，你看这是弥赛亚，这儿讲的是弥赛亚，那怎么讲？他讲的比我们讲的都好。
邀请一个有。
所以说，然后他好像他那个女的现在在好像据说在网上他专讲专解圣经，专解旧约圣经。但是这也是我在神学院那个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讲的，但是我没记住他，没记住他是谁，我也没去查。他专门在网上讲旧约圣经，
包括好像有，
他就是一个犹太人。
Matthew Ennis
有吗？
有，
好像他们有自己的教堂。
有，
嗯，
我记得大卫鲍森好像我曾经在网上听他说，如果有一个犹太人能教你圣经的话，其实教的会很顺。
因为他们从小从骨子里嘛，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后野橄榄嘛，人家是家橄榄。我们是野葡萄，他们好，对，他们是好葡萄。他一旦他是我们接在他上，然后他一旦再接回来，不得了。因为他们这种血液里的那种东西，文化从小从婴孩开始的那种敬虔敬。就是敬畏上帝的，你看唯一的问题就是跌在那个磐石上了，就是敌人的磐石，敌人磐石跌在上面了。
嗯，
可是很多现在美国的犹太人也就
美国的基督徒
一样，
但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你得看到，你看他叫什么兽，怎么饿死骆驼比马大。他再怎么着，他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的、很敬虔的神的儿女在里面。其实其他的国家不能比的。我很看不惯中国人自己很得意啊，我们怎么怎么好，你们美国怎么怎么不行，我很看不惯。因为这说明你其实你不懂，你不知道。尤其是你根本就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边什么情况。然后呢，你在国内，你是你的环境，对不对？人家是人的环境，环境和环境不一样，你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你不能够去做这种横向比较，没有任何意义。严格来讲，中国的家庭教会它一直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环境。所谓相对简单的环境，就是说因为在中国那种高压的政策下，没有人可以因为非信仰的原因进入教会，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我没有必要混进教会里头去得到什么信仰以外的东西。但是呢，在美国或者就自从那个罗马本来不是一直迫害基督徒吗，那时候教会就很纯洁，虽然很惨，在那个墓地里生活， 然后被拉出去，被拉出去说那个点灯就点灯，说喂狮子就喂狮子，然后他们披着羊皮、狼皮什么羊皮什么到处乱窜，生活就不如，就跟就是说连牲畜都不如在外人眼里。但那个时候教会非常纯洁，他没有任何问题，教会本身很纯洁。但是呢，一旦那个他们变成国教以后就完了。因为什么？因为最简单，成为基督徒可以免税，对不对？哗啦一下，什么人都进来了。当什么人都进来的时候，教会就变得不一样了，你面临的挑战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再拿那个后面的教会去跟前面的教会比，是不公平的。
嗯。
对不对？你再拿后面的教会去跟前面的教会，你看人前面教会多好，你们算什么？你做这种指责是其实是不公平的。家庭教会也同样是这个问题，它是在高压政策下，它的成员组成相对来说单纯的多，纯洁的多，基本上就是信仰，我信上帝。
嗯。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必要来这里，我干嘛呀？对不对？被人家白眼什么什么的，我没办法，我一定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我才会来。
嗯。
所以这样的教会其实好带的，这样的教会其实好带。其实挑战反而是另一方面，你可能面对的另一种挑战就是压力啊，就是那种怎么讲，没有安全啊，说进监狱就监狱那种挑战，是一种，那是另类挑战，确实是这边教会没有的。
嗯，
你对信仰那种执着，但是反过来，正是因为那种挑战，什么，你教会本身就纯洁。
嗯，
那纯洁来讲，你就容易得多。那你北美教会有这个问题。他其实从一开始不是现在才有，从他们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挺苦挺好，等到第二代第三代他日子过好了，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
嗯，
一直面临，教会其实一直面临这个问题，面临这个问题就其实也一直也不好解决，也没什么解决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差嘛。那按照启示录，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那教会肯定也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世界之所以败坏，就是因为教会败坏了。假如教会没有败坏，就像美国教会，假如美国教会你很壮，很像以前似的，很有影响力，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人不是基督徒，90%以上是真正的基督徒，在他们刚来的时候，在他们建国初期，然后中间是有点不行了，到第二代、第三代，然后后来有一个大觉醒运动，对吧？等这些运动出来以后，他们那些教会确实是非常的纯洁。那个时候整个他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随时后来怎么样，一点一点越来越是面临这种问题。那等于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然后尤其到现在，对吧，越来越远离上帝啊。那为什么会越来越远离？你肯定是教会先软弱嘛，教会先让步嘛，先软弱，教会不能够发光以后，世界自然就顺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去走。你不能够再对这个，而且现在你看美国教会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最重要，他自己教会有本身有很多问题，你可以看到嘛。真正怎么讲呢？真正追寻。真正去寻求上帝真理，寻求上帝教会，你看没有小猫两三只嘛？但是真正那些他去迎合这个世界的做法的教会，人山人海，对，人山人海嘛。所以你怎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作为你个人来讲，你要做那7000人嘛，你不要以为就只有你像以利亚是只有你才是属灵的，才是追求上帝的。对吧？就像说，哎呀，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你也不管我，跟上帝一样。上帝说，谁说就剩你一个了，对不对？还有7000个，7000它只是个数字，只是个数字代表性的嘛，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就说有很多嘛，实际上是没有像巴黎77的，所以你就做那个，你不能选择说我生活在一个那个时代，对不对？那个时代，比如你喜欢，我选择生活在家庭教会那个时代，哪儿？那时候你受得了那逼迫吗？你不信受，我反正受不了。对不对？让我去监狱，监狱里头什么跳蚤、虱子，然后脏兮兮，一年洗不了一次澡，就光这，咱们别说劳动，就光这个你就受不了。 但是他靠神的恩典也不见得不行了。
嗯，
但是就是说你人你不能选择这种说哦我到那时候就一定就可以，不一定，也可能到那时候你就是那叛变的，对不对？那个多少人叛变的？
对，
四九是五几年的时候，他当时打基督教的时候，多少人叛变？
我们倒也叛变过。
对，我们倒也叛变过嘛，还是他娶个好老婆嘛，娶个好老婆救了他了。
结束祷告。